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咱们继续学习《中观庄严论》，是《中观庄严论》是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这里也举在最后的这个殊胜的圣义地。如果这个殊胜的圣义地呢，有些论士认为是它是一种单空的话呢，那么这是不合理的。因此，凡是对这个恭敬佛教的人来讲，千万不要这样评说。也就是说，对这个佛教、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非常尊重、敬仰的一些人们来讲的话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论的究竟意义呢，不要按理为是一种单空的这种境界，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了。那么今天呢，就继续讲下去。此处所讲的内容及其关键，因为在这里的这个所讲的内容，也就是说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圣义地，最究竟的圣义地，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的这种圣义地。那么这个内容呢，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非常这个重要。可是深奥难以证悟的本体，纵然在如火降解，都方非成了像空中射箭，在梵语的心里终究得不到领悟的机会。所以呢，就是这个土匪称是有什么用处呢，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中观的深义地，这个意义是非常深奥的，就这个意义非常深奥的。那么这样的这种深奥这种本体呢，很难以证悟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境界呢，虽然我们就是依靠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讲解或者是这个宣说，但是呢，很多人呢，就像是我们像空中这个射箭，空中射箭的话呢，不止下落，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呢，就是你空中射箭的话呢，到底有没有什么目标呢？是没有的，就是，然后呢，它这个箭呢，就是到底落到何处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标准，也没有什么这个定准的。同样的道理，一些这个愚笨的人，梵语的这个心理呢，终极都得不到一种领悟的机会。我们有些论师的话呢，就是一直苦口婆心的讲了很长的时间，或者是也讲了很多方面的一些道理，该讲的中观义也讲了，该讲的大圆满也讲了，大疏应也讲了。可是我们有些个别的业力非常慎重的道友来讲的话呢，就像是这个师徒上呢，到岁的话呢，始终是这个师徒的本性不能变成柔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这种刚强难化的这种性呢，就始终是没办法就是跳入。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善知识，依靠什么样的论点的话呢，再怎么样讲的话呢，实际上是对有些个别的无有缘分的有些愚痴者的话呢，那就始终是就是不可能获得这个领悟的。当然是有些这个具有前世缘分的，自己心性也具足，而且具有法相的善士的话呢，那么就像有些参宗和大圆满的公案里面所讲的那样的，那么只提几个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参宗当中的经常呢，就是豁然开悟啊，了然啊，就是不用执着啊，不用作业啊等等，大圆满当中也是这个是无有这个边际的虚空啊，然后一切都不作依啊，一切都是这个无有所作啊，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词句的话呢，是这个对方呢就是马上这个获得这个开悟，获得呢就是证悟，有一这种这个情况。这就是一方面呢，对我们这个前世的缘分和精神的精进，还有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有这个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方面呢，就不是特别这个重视的，有些人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有些个别的这个道士的话呢，怎么样讲也是始终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这样这个深深的道理呢，始终是得不到领悟，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讲的再多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某方面在这里呢，也就是说看见有些个别的道友的话呢，因为对这样的这个深深的中观境界的话呢，就是是一无所知，所以怎么样讲也是就不可能与他沟通，不可能呢就是使他这个证悟，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多大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无妙初级次你要害的方法，就是要对二谛圆融至你升起定界，就是那么我们要这个无有错妙的掌握这个要点，就掌握这个要害。这个要害是什么呢？有也就是说是刚才那个中观所讲的非常深深的意义呢，我们这个无有任何错妙的方式来是获得这个证悟，是获得呢就是真实这个领会的话呢，那么这个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没有别的办法呢，就是别的一些我们什么这个求观定啊，或者是别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的话呢，不一定是有理的。总观的这样的这个境界和要点的话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文思，然后呢，就是对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的这个圆融无为，我们这个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明眼和神隐呢，就是圆融无为的方法呢，就是才能就是获得这个境界，才能呢就是对整个中观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升起境界。所以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呢，也经常这样讲，也就是说，初学者的话呢，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中观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呢，就是投入到这方面来，然后呢，就是自己对这个中观的首先，就像《蒙风仁波切定解报当》里面讲的那样，就是经过这个一番观察，然后这个从观察得出来的这种定解和智慧呢，就是再三的这个安住和思维，就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中观的定解呢，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获得啊，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无有错妙的一种途径，就是这是相当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讲了一些中观的四部境界。首先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自相续当中获得这样的中观见解呢？首先玩法抉择为空性，就是我们以前也是在蒙风仁波切的大幻化王光明藏论当中呢，也接触过，就是中观呢有这个四部境界，就是诸法抉择为空性，空性呢就是抉择为相空无二，就是缘起空性，然后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就抉择为这个离一切系论，离一切系论呢就是这个灯性，就是也就是说是空性缘起还有呢就是离系这个灯性吧，就是这四个呢就是经常就是人们称之为是中观的四部境界。那么下面呢就是就介绍这个问题。首先玩法抉择为空性，就是整个这个楞严所说的一切玩法呢，通过这个中观自性白的这种推理玩法呢，就是抉择为空性。然后呢其次对空性升起先贤智力成形不已，就是这个呢就是叫做是也就是说缘起性空吧，就是缘起性空。首先呢就是对这个万法抉择为空性，然后呢空性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可以现现的，就像我们柱子抉择为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柱子呢可以这个现现，现现的话呢实际上是空性，就是那么这个现现和空性的道理呢升起这个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心。随之一乃空即是现，现即是空的缘起，缘起行空双运智力，就是它其实这个缘起行空双运智力呢，按我们中观的四部境界的话呢，后面再立起，就这个呢表示这个灯性啊，就是表示是灯性。一般蒙风仁波切对光明藏论的这个次第呢比较这个清楚的。然后以无有替无的方式来凝数次立起灯性，就是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以无有这个任何细论的方式来凝数这个就是立起的这个观点。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首先一切玩法抉择为空性，就是这个中观四部境界呢，大家应该记住的。然后这个空性的话呢，并不是说圣女的二字或者是这个徒教一样，就是单空的，而且这样的这种空性呢，就是与这个先现不离开的这种缘起性，就这是第二步境界。然后第三步境界的话呢，那么任何一个法呢，就是这样的这种先现和空性呢，并不是是有细轮的，就是远离一切细轮的，这种远离细轮与这个世俗法呢，就是是等行的。所以这个离系和灯系呢，就是如果它繁体上抉择的话，那好像不是很好分的。但是蒙风仁波切光明藏论里面呢，意思就是说对这个个别的法呢，就是讲这个离系论，比如说我们柱子啊瓶子啊，就这些呢就眼里这个四边八系，就是从这个个别的法的角度来讲，是就称之为是离系。然后从中的法，就是整个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法的角度，这个也就是说远离一切细论呢，就是世俗和神异无二无别的角度来讲，这个灯性啊，就是灯性，就是所以中观的这个四部境界呢，就是他这里也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就是以无我的，就是无有错妙的方式来对二谛双运呢，应该升起定解。怎么样升起定解呢？按照中观的这个四部境界来在相续当中升起真实无畏的定解的意思。由此可知，真实为了前足有的执着，仅中才能宣说呢外空性等，就是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因为真正的中观的最后的究竟见解呢，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了牵出有的执着呢，就是在佛经当中或者是论点当中呢，都宣说了这个外空啊、内空啊，还有这个内外二空啊等等，就是我们如众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首先就是讲的这个四种这个端出有的这个执着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空性。 然后同样的为了破除无识的单着而宣说呢空空当，就是然后这个空空啊就什么这个无为空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后面的就是四种这个空，那么为了端出有的执着，为了端出无的执着，为了端出有无二者的这个执着，为了端出有无这个戒废的这样的这个四种执着呢，就是中共已经讲了什么呢，就是讲了这个十六种这个空性，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入中论学习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清楚，通过此等方式远离一切边即是真实的声音。什么叫做是真实的声音呢？真实的声音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呢自相续当中真实升起了远离一切虚论，远离一切执着的这种总观的境界，这就是真实声音，就是它不是这个相实声音。真实的声音的道理呢应该这样这个理解。对此次序派的论色以智理的不同，首先中的总观来讲，总观有这样的四部境界，但是对这样的问题，虽然一切玩法的本性是这样的，可是中观次序派的这些论师们呢，也可以说是在显显上，或者是他从说话众生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这个智力呢就是跟不上的，他们的这个智慧的力量呢就是还没有到达这个中观因尘派的这个说话众生那样，因为他们的智力不同，首先呢就是他们执着这个相是声音，正是因为他们向导顽固的是指知识众生在轮回当中蒙受气火，并且是指对境也是虚妄的神意当中本体无有任何称力。中观这里面呢就是主要讲中观次序派，就是他们的这个观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样呢？他们先抉择一个单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些无始以来的众生呢，他有这个顽固的这种执着，顽固的这个持有的执着，那么持有的执着呢就是一直是受这个轮回当中的各种这个气火，所以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各种方法来抉择为这个外境是这个虚妄的，然后生意当中呢根本不可能成立这样的这个持有，就是这样来抉择，于是又为偏重无者的执着相。所以呢中观次序派呢为什么是执着单空，为什么偏重众色单空呢，就是原因就是这样的，无始以来的这些众生呢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反而执着为是存在，所以为了断除他们的这种非常顽固的执着呢，就是先抉择一切万法皆为空性的这样的单空的这种观点。这一派系虽然遮破色边，其实这个中观次序派的话呢，虽然他们就最究竟的观点来讲呢，就是还是远离这个色边，这破这个色边的，却并非不假圣意或者自行诚实的鉴别一婆喜的。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不假这个圣意或者是自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诚实啊等等，这些鉴别不假破是不可能的。他们呢，就是经常在这个抉择圣意的时候，这个跟中观因尘派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中观因尘派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圣意当中是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但是这种分析呢，这种加鉴别的时候呢，并不是是中观因尘派抉择见解的时候啊，就不是抉择见解的时候，而是呢初定这个抉择的时候，就初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就是平时呢就是站在中观因尘派的角度来讲，也是并非不假生意自省或者是这个诚实的鉴别而破析，而是分开二谛对前足右物边治理当精醒编备来这个讲的，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这个抉择的呢？就是他是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呢，就是分开，然后呢，就是分开的过程当中抉择间接的时候呢，他就牵出这个有的边，然后呢，就是牵出物的边，在这样这个分开，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在生意当中呢，就是不存在，世俗当中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就是然后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呢，就完全分开，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解释的。前于此种愿意怀有生意不成立之无的执着，以及呢世俗万法自相成立之有的执着，他们觉得如果万法自相不成立的话呢，那么则会谤世俗之现象。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呢，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观因尘派和中观次序派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分析出来，如果这个差别没有分析出来的话呢，中观的妖异就是没办法这个掌握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中观因尘派和次序派呢就经常在这个问题上面一直是那个就分不清楚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呢就是文字方面就是并不是很这个发达的，那么这些地方的话呢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什么都可以，就反正无所谓吧，就是也有这种这个想法，也有这种这个观点，但这个是完全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这个般若空性呢就是并不是特别重视的一种表情就这是一种这样的这个表现。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无论是一些什么样的中观在这个抉择这个方式方面呢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他的这个说话中声的根基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学习那个中观这个就根本会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学习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般若经典，也就是说现在你们正在学习的这个金刚经，那么金刚经的话呢实际上有些这个秩序派的一些论史或者是秩序派根基的一些众生让他来这个理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这个般若的这个意义呢应该是以单孔的方式来这个抉择。然后如果是你是中观这个迎尘派的说话众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呢，那么就是也就是说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原理一切细论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文字上的话呢就是先即是空，空即是息，这两个呢就只有是以这个文字或者是语言以这个分辨量的方式来这个抉择。就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并没有这个别的一些工具和途径。就是因此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凡夫抉择的时候呢，往往都是有时候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呢就是引入到我们分辨量的境地来，然后呢就自己也认为是啊，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的是可以我的能想得出来，我的能说得出来。我们这个前面也是中国中医里面呢就是专门有这个话吧，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抉择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想的是现在我已经完全能这个碰到了这个佛的秘密，你看我现在已经降得出来了，降得出来的话呢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所以刚才他这里呢因为鉴于此种原因呢，就是中观思绪派的话呢神意当中呢就是他认为是这个不成立，就是所以呢即无有的执着呢就是并没有断除。然后这个思处当中的话呢因为自想成立，比如说火就是热的，水就是这个潮湿的，那么这些本性的话呢就是也是有成立的，就是存在的。所以他们觉得呢就是在这个生意当中呢就是最好是这个单空就是为主，就是像占士的这个生意当中以单空为主。然后那个思素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些自相存在的这个法呢一定要这个存在，不要让它就是全部破灭，不然的话呢它就毁谤了这个我们的世俗法。如果这个迷眼当中也是这个所有的因果啊轮回啊前世和世等等这些不存在的话呢，那不是真正已经毁谤了迷眼的这个世俗地啊，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合理的，就是他们这样这个认为的。如果有人心里想想死的，就是他这里意思是这个相思生意地里面所抉择的这样一个相思生意地吧，相思生意地的无声仅仅是声的反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相思生意地的话呢他把这个声破完了以后无声，就是他仅仅是一种声的这个反面吧，就是产生的这个反面呢就是无声。那么这个声也无声在一个法上面为什么会不以忽觉相位的方式而向地主呢，就是我们就这样想，比如说这个瓶子啊，瓶子的话呢就是这按照中观秩序派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在神意当中是不存在，就是它是无声的。然后迷眼当中呢就是明明是依靠套式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技术呢就是使它这个可以形成的。所以说一个瓶子的上面呢就是既是产生又是不产生，就是那这两个难道不相位吗？就是就很多人心里也是这样想，我们就是抉择这个迷眼地的和神意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瓶子也是这个无声的，翻过来说是也是他这个产生的。那这个生和不生呢就是就像是我们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可以产生也不能产生的话，那不是完全是忽觉相位，就是在一命当中的话呢就一个是的话另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个叫做是忽觉相位。就是那这不是这个忽觉相位吗？就是对方这样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这一点可以成立的，就是这一点是不会有什么矛盾的。按照中观秩序派的观点的话呢因为他是而地分开，而地分开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一点也是不会有任何这个矛盾的，不会有矛盾的。种子生意啊也是不存在实有的，比如说从生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青稞的这个种子当中这个产生绿色的这个青稞的苗芽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实有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这个无生啊，就是这个可以称之为无生。在迷眼当中自相成立，迷眼当中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自相成立，但实际上呢同样的就是它的自相续，就是继续观察的话生意当中是同样的不成事有。所以说这两个的话呢就是根本不会有任何这个矛盾。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梦中呢就是我就梦了一个山河大地或者是大象害我，那么或者是老虎吃我，就是当当这样，当时它的这个迷乱的现象当中呢就是老虎的确是存在的，就是我也想我的这个身体不是给它，就是当当这样的这种现象。可是那个真正的这种这个境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出现过老虎没有呢它没有这个产生，所以从迷乱的角度来说是它的这种这个产生和，然后真实的角度来讲是它的这个无损呢就是一点也是不相违的。只是从 先相为世俗，世相为神矣的角度来讲的。我们刚才上面呢，就是单空呢，就是作为这个万法的世相，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妙雅呢就是不可能参圣的。然后他的这个先现呢，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妙雅呢就是可以参圣，就是所以这两个是不会矛盾的。所以呢，就是不断没有矛盾，而且呢就是非常合理的啊，就非常合理。因为事实理就是我们这个事物的事实理，事物的自然规律的话呢，很明显的可以成立这一点。此而你互不派责，无论就在任何一个有紧的正念而言，都知识端顶各自的法相，永远也是不可能确立与之相反的义法。他这里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这个生意量和世俗量呢，就是互相不排斥。比如说生意当中是不存在，世俗当中是存在的话，那就这两个呢就是不需要这个排斥。别的一些观点的话呢，就是生意当中是这个不存在，和世俗当中这个存在呢，就是害怕如果这个世俗当中存在的话呢，在生意当中也存在，就是这方面有一些担忧。但是我们这个中观自续派的观点抉择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这种担忧，就是生意当中是不存在，世俗当中是存在，但是这两个观点存在和不存在，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存在和不存在是相位的。可是在这里面的角度不同的原因呢，就是不断是不会有任何矛盾，就是也不会有派责。无论是任何有尽的正念而言，就无论是生意地的这个有尽的正念也好，或者是世俗地的有尽的正念而言，都是端定各自的法相。比如说世俗当中的话呢，他就是认为是这个妙雅是存在，就是他端定就是各自的这个法相。那么这个时候呢，永远不可能确立与他相反的法相。与他相反的当然是生意当中呢不存在。比如说我这个生意当中呢，这个清可呢就是不存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端定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无生正在这个建立。无生正在建立的时候呢，与他相反的在世俗当中的产生。实书当中的参僧呢，就是他从来都是没有这个破过他，也没有立过他啊，就是没有立过他。所以说呢，他每一个量，就是也就是做生意量和世俗量的话呢，他自然就是端顶，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这一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一个量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并没有破，也并没有这个立啊，就是这一点呢，就应该这个清楚的。因而运用各种的能力，自续应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们这里的这个自续应，什么叫做自续应呢？自续的推理就是自续派所应用的，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就是这个呢，就叫做是自续应。当然是这个应呢，就是下面还在讲，就是自续的推理。所以就是我们要运用这个各自的这种能力。什么是各自的能力呢？就是你要建立明眼地的时候呢，按照中观自续派呢，就是你用这个明眼当中存在的这个推理来这个进行推测。为什么？就是因为明眼当中如果你不承认的话，那就不合理的。然后生意当中不存在的时候呢，你用这个生意的就是不存在的这种应呢来进行推理。那么这一点的话呢，表面才看到好像存在和不存在，但实际上呢就是非常合理的。我们不记得定界报道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对凡夫人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有啊无啊，就是或者是相啊空啊，就这些是非常相位的。可是呢，就是获得一定境界的这个深者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一点是非常这个合理的。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没有学过宗派和没有学过这个宗观的人来讲，这么说是这个有和无的是可以存在，你说是这个珠子有也可以说，无也可以说，那么你这个人呢就是存在也可以说，不存在也可以，那不可能吧，就存在的话不可能不存在，然后那个不存在的话呢，怎么会是这个存在呢？就这两个是完全相位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角度不同的这个方式来按理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矛盾。所以这个中观自续派的这个推理呢就是非常合理的。我们要明白，真是因为分开执着二谛而承认各自的观点，因为这个明眼量和世俗量呢就是分开，就然后再承认各自的观点，才有了这个自续的承认，就是中观自续派的这个自续推理的这个承认呢，就是什么是这个自续的应呢？就是自续的这种承认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承续所谓的生意当中是无有，世俗当中是存在，这就是自续的承认。什么是自续承认呢？自续就是生意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世俗当中是存在的，这个中观自续派的就是唯一的一种推理。如此分开执着二谛的这一分，恰恰是中观因尘派呢，就是不共的娑婆，他们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二谛分开，就是这一点。那么我们中观因尘派是不是你们自己也有这个过失？你们也经常说是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我刚才也给大家提醒了，中观因尘派虽然是在喝德的时候呢，有这个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有这样的这种说法，但是这个不代表他的见解。也就是说，他这里的话呢，中观自续派抉择他的见解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这个。生意当中是不存在，世俗当中是存在，就是那么这样，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的这种分开的这执着吧，这分开的这执着的话呢，这就是中观因尘派唯一的娑婆 就我们澄清包主论里面呢说是自相承认，在名言当中承认为是自相的，这就是中观因尘派的娑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中观因尘派的这种见解要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中观秩序派所承认的这个缺点呢就是破掉，这个没有破掉的话呢就是不能就是跟上一层路。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就如此分开制作二谛的这一分啊，就只有这一点，对，如果这一分没有的话，那这中观因尘派和秩序派呢就是那这个两个都可以合唱了，这是那个就是恰恰是因尘派的不共娑婆。假设秩序派已经离开了分别制作二谛的这个娑婆，就是如果秩序派的话，那就是他就把这个神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的，就是这神意地和世俗地分开的这种制作，分开的这种制作完全的已经破掉的话呢，那么就是因尘派等也没有就是彼此见解更高超的了。意思就是说呢，中观因尘派等子里面呢，所包括什么这个大圆满、大殊因呢，以及密宗的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些见解，再没有这个更高的这个见解了。如果你这个中观秩序派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不足点呢，分开二谛的这一份。如果这一份的离开的话呢，那么这个中观因尘派还有这个上上的这个大圆满等这些见解的话呢，再没有这个更高的这个见解了。为什么说再没有更高的见解呢？除了原理四边细轮无有一切称身意外，还有一个端顶的细轮，那么这个意力永远也是难以成立的。如果除了这个原理一切细轮，然后还有一个更高的这种见解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怎么样的校正、怎么样的这个例证的话呢，永远也是很难以成立的。所以呢，就刚才就是说中观秩序派呢，就是他这个最大的缺点呢，就是这个二谛这个分开的这一份，这一份已经离开的话呢，那么这个中观因尘派呢，就是跟这个观点呢，就是合二为一。而且不仅是中观因尘派，所有的这个密宗啊，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最高的这些所有的见解呢，就是全部就是圆融无为了，就是没有这个再更高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了这个细论，就是中观因尘派不是所抉择的全部呢圆离四边细论的，那么圆离四边细论的这个再更高的呢，就是大圆满当中有没有？没有啊。我们这个抉择大圆满本来清净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抉择离起心论，就是这是大圆满怎么三界脱啊，或者是这个心性修习当中所抉择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呢，就是承认一切这个细论端掉以外呢，就是再没有更高的。如果存在的话呢，这一点是很难以立证来这个成立的。所以说乃至具有执着二谛身为圆融为一体之前，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什么时候有执着，什么时候呢生意地和世俗地还没有圆融无为之前呢，就没有超越分别性的境地，也无法获得原理三十二种真义般若波罗蜜多的无分别的智慧。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有执着呢，就是不可能就是生意地和世俗地就是这个圆融无为。如果生意地和世俗地还没有圆融的话呢，那么不可能就是超越什么这个分别的这种心境。如果没有这个超越这个分别心境的话呢，那么就像这个大乘这个中观波罗蜜多里面所讲的那样，原理这个三十二真义的，就是三十二真义呢，我们这个枯寂迷道就是四个地呢，就是也是分那个四个吧，就是空啊、无啊、无常啊等等，然后就是每一个地呢，就是分那个四个。去年讲我们这个俱舍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枯地吧，就是枯地的话呢，就是这个无常、枯、无、空性，就是这四个吧。这四个的话呢，就是每一个都是这个空也不是，不空也不是，无常也不是，常也不是，枯也不是，不枯也不是，然后无我也不是，有我也不是，就是每一个都是就是超离两个变。就这样的话呢，刚才那个十六种吧，十六种的话呢，就是它就原理就是两个变，原理两个变的话呢，中共这个三十二种这个正义，三十二种它建立着正义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指的是这个分别现见，就是也就是说我们通到中观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小乘当这个他们所承认的这个空性的执着、不空的执着、然后无常的执着、常有的执着，凡是这个堕入两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三十二种正义呢，就全部破掉。我们这个八种细论、四种细论，如果再逛的话呢，就是三十二种这个正义。如果分别念比较大的吧，就是比较大的这些人面前的话呢，佛陀这个抉择三十二种正义。如果三十二种全部包括的话呢，八种细论，八种细论也可以包括的话，四种这个细论。四种细论如果就是在这个归纳的话呢，就是这个端出这个常见和断见，就是所以说呢，它这些都是使见解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不足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这个分别念没有断掉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就是获得原理三十二种真义的智慧波罗蜜多，也就真正的原理三十二种真义的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呢，第一地菩萨才真实的这个现前。但是一般与他这个相似的，在增量道和加兴道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现前的意思。为此，因尘派苏仙应该抉择空性双运离习，就是这。 以上的话呢，主要讲这个中观秩序派的很多这个观点呢。那么我们这个下面的话呢，就是讲这个中观因尘派。中观因尘派呢，他也讲那个抉择见解的时候和的出定的时候，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讲的是那个抉择见解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中观因尘派首先抉择显空双运离邪，因为中观因尘派的话呢，直接就像我们以前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在这里重复。就是他直接呢，就是抉择这个显空双运的离邪。真有也，凭据立证，并除呢认为虽无有成实，但实属自相成立的这一份担责，这是中观秩序派的这个担责吧？中观因尘派的不公的这些推理，不公的这些推理呢，摒除了什么呢？摒除中观秩序派所认为的，虽然神意当中是没有什么成实的，但世俗当中的自相的这种法呢，就是应该承认吧？如果自相当法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诽谤了这个世俗法，万事万物的这种现象是从何而来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世俗当中存在的这一份呢，就是一并破除，就是全部破除，故而熄灭将二地之为割据自地之一体的这种。所以呢，中观因尘派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生意地和世俗地刚才中观秩序派分开的这两个执着呢，完全都是这个已经破掉了，就是这种执着破掉了，仅仰二地融成一为一体，就是以此逼狼摧毁编制有无当一切自主相。所以这种这个中观因尘派的这种这个，也就是说是观察或者是他的这种离证面前的话呢，所有的有啊无啊，就是明眼当中是存在，生意当中是不存在，这样的这种有无的自主相，那就是全部都破掉了，就是因为他抉择的利益切心论，利益切心论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自主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这一众派就指的是中观因尘派，对于思辨呢，就是无需加上诚实神以当二地各自的这种鉴别，他在这个抉择见解的时候呢，神以当中不存在，或者是诚实不存在等等等，就是加这些鉴别呢，就是根本不需要的。一并推翻四边的执着对境，就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柱子的话呢，柱子呢就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有无二者也不是，当这样这个四边呢，就是全部就是一并来这个退出的。如果他的所有的执着相全部退出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有境，也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呢，也根本不可能有的。从而有境之性，就是他有境的这个性呢，就是中观因尘派他所觉得的有境的智慧，有境的这个性呢，祥和圣者如定智慧的决定原理一切所源于成人的究竟大空性事项。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外境呢，就是四边全部都已经推翻完了，外境全部推翻完了的话呢，那么他的有境呢，就是非常祥和的圣者们第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个如根本慧定所抉择的原理一切性论，原理一切成人的这种这个大空性呢，就是非常祥和，非常这个圆融，就是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抉择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外面的所有的万法都抉择为是利益切心论。如果外面这个利益切心论的话，依靠他的这种智慧或者是信实的话呢，也是非常符合于圣者的这种智慧啊，就是跟这个圣者的智慧呢没有任何差别，圆融无为。所以这样的这种观点呢，的确是我们这个，当然刚才门分仁波切所讲的那样，如果对中观呢，就是一方面没有精进，没有信心，然后呢，就是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呢，也不太具足的话呢，好像这也是文字上的一种这个游戏，就是对自己来讲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收获的。但是你真是对这个中观呢，就是有一定信心的人来讲，平时我们的这种所有的这个制作啊，所有的这些这个细论的话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抉择的话呢，尤其是你是作为一个离根者的话呢，那么中观因尘派的这种抉择方法，中观因尘派的这种观察空性的这样的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契合就我们的这个根基。因此呢，自己也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所谓的中观见解呢，就是只有在这个高高的这个虚空当中，就是宣传呢，就是也不足够的，应该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分别念这个气的时候呢，按照以中观因尘派的这样的抉择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柱子升起分别念，柱子升起分别念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有或者是它的无没有这个三分辨人不可能的。如果有和无不存在，二者也不存在，二者以外的也没有存在的话，那么唯境已经抉择为是一种这个空性了，就是只不过是我去执着它是完全是我的一种错误。那么我对外境已经抉择为空性，就是利益切心论的时候呢，那么我的这个冷静的性，有静的性也是完全符合这个生者的这种根本慧定，远离一切所缘和远离一切成人的真正的这个究竟大理系的空性，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中观的温室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反复速递的时候呢，与圣者的根本 这个智慧呢，就是是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定解呢，就是现在也是可以引申出来的。门户仁波切的很多这个窍诀，无光尊者的很多窍诀当中呢，也可以这个。虽然我们自相续当中还有这个这个不要说第一地菩萨的，可能就是有些大正量道的是没有得到，就小正量道也没有得到。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相续阿赖耶上面呢，通过这种方式的这个空性的种子呢，就是可以播下去。那么这种这个种子的话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它会产生这个妙药。这样的话呢，完全从这个端出根本的方式来，就是升起这个对治的智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这里呢，就是中观云深派不拱的这个智慧和窍诀呢，就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讲的这个如顶的智慧，而喝得舍，我们刚才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中观云深派呢，抉择见解的时候，抉择见解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在这种见解面前呢，你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存在，等等这样的这个细论啊、辨别啊这些这个分析呢，一点也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是我们可以中观这个，比如说先居论啊，或者是那个如众论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这个就像门户仁波切在这个定界报动论的第七个问题里面所讲的那样的，有些人说是完全有承认，这也是错误；有些人说是完全没有承认，这也是错误。就是，两个观点呢都有一些这个过失和功德。那么我们，前一尼玛巴按照无光尊者的如意报众人的观点是怎么样这个抉择呢？就是抉择这个如根本回定的时候呢，一切承认和一切执着都是什么没有的。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问的话呢，那么可以大胆的说中观就没有承认的。然后在合道的时候呢，这个中观就是有承认的，有对道的这种案例呢，就是全部是承认的。不然的话，约称论师也是就降了很多。有很多的这个从这个设法到一切智智之间的每一个法的法相呢，已经讲了，这不是承认是什么？然后别人问约成人是你是哪里的人的话呢，就是他说是我就是印度人，就是肯定会说，我就是中国印证派，什么都不承认，不要给我说，不要给我说，我今天姓范的很，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可能会这样说的。这样的而喝的舌到过一切法，以二地娘所做的分析，就是以这个僧一娘和四祖娘所做的这个分析啊，就是一个一个的，不管是他的发相也好，分类也好，他的这个差别也好，他的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分析无有妨害，而二逆也是根乎合理行，就是就没有任何妨害。就是你命眼当中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因果的这个案例也是存在的，僧一当中这些不存在，这一点也是非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刚才好像跟中观自取派是不是非常相同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合道的话呢，中观云深派的刚才的这种见解有相同。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讲呢，就是你们不要认为是这个是中观云深派是不是真实的承认呢？不是真实的承认，这个地方的话呢，不是真正的这个抉择见解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一切学过移民学过宗派的人来讲，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听到以后的话呢，很多就是多年就是在自相续当中比较这个迷惑不解的问题呢，就是可能因人而解，就是非常方便。但我们对这方面的话，以前也是没有接触过，有些辩论呢、有些听说我们这个有些辩论的话呢，就是也是闹一些这个笑话的，就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中观云深派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讲中论的时候吧，就是有两个人那个辩论，就是首先一个人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但我了解的不一定是非常这个圆满。然后他们辩论的过程当中，一个人说呢，就是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的话呢，就是那龙母菩萨也是不是有错的？然后对方呢，就是还没有完全就是听清楚吧，就是他说你怎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最大的这种这个传承道嗣，这个龙母菩萨的观点都不承认，就是然后呢，就是给他狠狠的打一拳。然后大一圈的时候呢，那个人听说这个心里呢，就是有点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时候呢，他回去以后呢，就是他跟他的另外一个这个道友呢，就是讲了，今天呢，就是我实在是这个就是有点这个不顺利，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呢，并没有承认是龙母菩萨是错的，我就这个话里面就是明明有这个假设句，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龙母菩萨也是不是有错的？但对方的话呢，给我就是狠狠的打一棒。他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就应该你就修忍辱，然后他说是，这个修安忍也是很困难，无缘无故当中别人给我打，我怎么回事修安忍呢？他说应该无缘无故当中这个打的话呢，应该修安忍。然后他有点接受不了，那就这样的话呢，我狠狠打你，就是然后给他打一棒。听说回来他有点生气，所以我们辩论的话呢，就是应该用这个身体来这个直接就是这样的辩。
就是所以我们如果真是喜欢辩论啊，或者是就对中国人的这些问题上面呢多年一直这个思维的话呢，就是这些问题是非常关键啊，就非常关键。银尘派对无有成人不是一概而论，就是那么刚才我像那个丁杰报道里面所讲的一样的，银尘派所说的这个无有成人呢也不能一概而论的，而是加以辨别来讲啊，这也是世俗圈之龙情人之呢也就是说是度数一致的观点，就是这是如意宝藏白莲花当中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如果相信分析破他身的这个慧证论等呢，如果我们这个相信的分析啊，相信的学习这个破他身的慧证论，慧证论呢在这个中观根本慧论解释的这个先举论，就是约称论是做的，然后先举论的这个前面呢专门这个慧证论。那么慧证论呢当然萨迦派啊、格鲁派啊、尼玛巴有很多高僧大德解释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慧证论里面主要讲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论当中已经讲了这个破他身，破他身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其他的法当中要其他的法这个参僧的话呢，那就是火眼当中也应该这个参僧黑暗了，那么因为是他的缘故，我们这个一般的认为因为他的缘故的话呢就不一定成年，如果这个对方呢就是不一定，就是有些可以参僧有些不能这个参僧的话呢，那么我们能你所你顿顿的这种关系呢就是在慧证论当中是非常广泛的，就是这个中观银尘派不共的这种推理呢就是在慧证论当中，当然这里呢也是对这个他身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比较广的，自身呢无因身呢共身呢这些都是不广，就是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是这个他身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然后这个慧证论里面的所说的这种观点如果已经领悟的话呢，那中观这个秩序派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不太究竟，只有中观因尘派的观点呢非常究竟，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升起非常稳固的定界的意思。彼等悔是升起成形啊，今天讲到这里，让我提出三个问题。37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到达中观的四不境界，这是37道题。38道题，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了知中观秩序派所许二谛分别按理的合理性，这是38道题。39道题，中观因尘派抉择真见如根本慧定与他的这个合德有什么不同。所能的也感谢和把你的同样一别战马大学这个那节的梦吃饭这本错念着啊着啊笑。
妈班子人给的班妈子的妈班子人给的班妈子的妈班子人给的班妈子的